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有幸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89篇第五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在你的四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的脸上的光里行走。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真伟大。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神，你真伟大，我们的灵要歌唱，我们的心要归向你。让我们再次在你的殿中，在你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仰望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只有你，我们才能得救。主啊，你创造的宇宙的万物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被你拣选，让我们的生命也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喜乐。主啊，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靠我临城市》，这首歌我们大家一起唱欢快一些。 软弱的我变刚强。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到44节。我们一起用齐声的方式来朗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节，请。耶稣到营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却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今天的背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21节，我们一起来朗读今天的背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先把时间交给李传道。
弟兄姐妹下午好啊！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互相问个安好吗？啊，我们互相问个安。 高兴我们再一次相聚在恩泽教会啊，我们一起啊来做个开始的祷告。啊，亲爱的阿爸阿父，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一起，借着你的真理，在你的真理当中彼此来造就。主啊，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再一次求主你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能得着你这上好的福分，让我们能从你属天的羚羊、属天的马拉得到喂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过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我们今天也为着我们教会当中的众儿女他们的需要，我们也献上感恩。我们继续为着郭兴伟弟兄他的这个化疗这个过程当中，主你一直对他的看顾和保守还有引领，我们都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来扶持，也扶持他们的家庭，扶持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他们的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我们都放在祷告中，求主你亲自来纪念，也亲自来用你的方式来祝福他们。也真的是用这样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方式，真的是继续使用多家团契的姐妹们来继续参与这样的一个扶持他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也为着在上一周10月14号我们的姐妹文一姐妹的手术的成功，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主你是信实的，你也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你垂听你儿女的祷告，你也真的是带领你的女儿出黑暗，真的在这样病痛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忧伤，常常有很多的担心，但是主啊，你真的是奇妙的主，你真的是让他在这困难当中看见你是他的希望，也让我们真的是借着这样的祷告，也看见主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都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教会在这样的一个购堂或者是租堂的这样一个寻找上午可以敬拜的这样的事工，我们求主真的是为我们开前面的道路，因为你是在沙漠开江河的这位主。主啊，真的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就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在你面前来不停的祷告，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你也是蛮有施恩这位神。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继续为着即将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这个期间有受洗的两位青少年，我们也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跟随主，在一生的道路上面不偏离主啊，就求你真的是用你的灵继续来扶持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为着我们在接下来的下个月下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些事工，感恩节的事工、圣诞节的事工，我们都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来到殿中的每一位你的儿女朋友们，真的是让我们能亲自得到主你话语的喂养，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曾经 看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谈到里面就提到有个一个爷爷和他的一个这样的孙子，他爷爷呢就第一次要带他的孙子去教会参加教会的崇拜，为了不迟到，他们就提早出门，就在外面来吃早点。在结账的时候，爷爷就在盘子里面多放了5元钱，孙子就问为什么要多给呢？爷爷说这是小费要感谢服侍我们的人。在教会收10亿奉献的时候，当盘子传到他爷爷的手上的时候，他爷爷同样的在盘子里面放上了5元钱。哎，这时候他的孙子感到非常的吃惊，他就悄悄地问他爷爷，上帝也要小费吗？我们其实这个小小的故事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反思。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10亿奉献上面做的其实不比这爷爷好多少，我们跟他没有两样。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圣经在哥林多后书8章24节，他劝勉哥林多人要效仿马其顿人的奉献。他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了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快乐，在极穷之时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意的丰恩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恩情上有份。当然我也知道在教会当中讲奉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这个话曾经我也和一位在东部的一位牧师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当时他就提到他在自己牧养的教会里面有一次就谈到奉献，谈到教会的10亿奉献，会众他们就认为教会是在要钱。所以我也很理解为什么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很多传道人都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来谈这个敏感的话题，他担心信徒们有想法，害怕他们对教会传道人有看法。但是这个话题确实是作为基督徒要在圣经中去正确的面对和了解的。尤其对我来说，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应该要在教会里面来讲的，所以这一次我就选了这个信息。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经文是发生在主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圣殿里面教训人之后，他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主耶稣和门徒坐在银库的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妇女他们敬拜的地方，也是放这些奉献香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可以经过这个妇女敬拜的院子。主耶稣来到这里的有个目的，就是要看众人是如何的奉献。想想我们现在10亿奉献的时候和主当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多数的人现在我们可能就会写一张支票奉献的数字都是大家自己随便写，只有你自己还有我们教会的管财务的还有我们全能的上帝他知道这样的你到底是奉献了多少。但是在当时是不用纸币的，他们也不会用支票，他们所使用的就是硬币我们说的硬币。其实这些硬币也是用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金属制造而成。 所以当有人将硬币放入这个奉献箱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响亮清脆的声音。我们请同工，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回放一下当时的一个情景的短片。我们请同工给我们放一下。谢谢。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场面，会不会让你感觉到有点不自在？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想想，如果前面就像刚才一样，在这个穷寡妇旁边有一个财主，不停的在那放钱，不停的放，不停的把钱放在这个奉献箱中。当你听见持续不断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的这些声音的时候，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是嘣嘣这两个声音，你认为别人看你的眼光会是怎样呢？这里我不是说奉献的越多就越好就越棒，你就代表你更爱主，很蒙上帝的喜悦，因为我是要让你们看见下面的经文给这位寡妇的挑战。有好些财主往你投了若干的钱，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这个穷寡妇不只是在金钱上这件事情是在表明对上帝的信心，他在做出奉献的事情上也是凭着信心，他不在乎奉献后其他人看他的眼光或者是讥笑，他是将自己最好的奉献给他完全信靠的上帝。我很喜欢等一下的一首回应诗歌，它是关于奉献将最好的献出。我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每次看到里面的歌词，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但是有时候当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有很多时候没有将最好的奉献给主，而是将次好的奉献给主，或者隐藏了上帝赐给自己的恩赐或者是祝福。我们会独自享受这些祝福和恩赐，将这些恩赐和金钱物质上的祝福成为我们衡量上帝有多么的爱我，我们信主有多么的蒙福的标准，而忽略了上帝在我们恩赐和财富上的祝福，是他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甚至我曾经也听过有些信主后的弟兄姐妹几乎没有十一奉献的习惯，我们为什么不乐意奉献？这还是一个主权的问题，我们还是不愿意放下对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支配权，我们只是在头脑上认为上帝是伟大的，而我们的行动却告诉自己上帝在自己的心目中并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不愿意放弃在世界中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财富时，也就是在宣告世界所带给你的财富比基督拯救你的恩典更有价值。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理性层面，我们知道宇宙万物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也都属于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然而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害怕，担心自己如果有一天一旦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遇到了一些突发事件，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如何面对生活带给我们的经济压力呢？因此我们都喜欢为自己小留那么一手。但是马太福音13章，那位卖掉一切所有来获取珍珠的那个人，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放弃低价值的东西来获得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每一位信靠主耶稣被他宝血所买赎的人需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来认识的事情。主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了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不错，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会给我们带来软弱和害怕，可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奉献的借口。如果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怜悯他自己的软弱，他就不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难道主耶稣为你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在基督里所获得的属灵丰盛的恩典，以及将来要在上帝的国度中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不能驱使我们活出一个奉献的生命吗？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摆上的金钱的奉献，就是在表明上帝在你心中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上帝是配得我们奉献的，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奉献的一切。而且我们也可以透过奉献来学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第一，奉献让我们保持有个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都需要上帝赐给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个钱财，使用这笔钱财中的一部分来作为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一部分来存款以备不时之需，目的是对自己以及我们的家人来负责。然后如果我们把所有剩下的这些全部奉献到上帝的国度这样的事情上，确实对我们来说是要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我们不这样去尝试着做，其实就意味着我们会把我们的信靠放在上帝和金钱上，这是完全不符合上帝心意的奉献的生命。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 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第二，奉献帮助我们意识到，也是帮助我们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就是为什么马拉基书第三章八至十节，先知批评以色列人不奉献金钱，等同于盗窃上帝的钱。第三，奉献能支持教会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们，一方面激励他们更好地赞美和感谢上帝，另一方面操练我们在主里学习彼此相爱。最后一点，奉献给我们带来祝福。请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在这里讲啊，也不是在这鼓吹成功神学，而是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基督徒的喜乐之一就是可以给的更多，奉献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我们劳作的这样的果子如何可以影响和帮助别人的生命。因此钱财只有在我们正确使用的时候才具有益处。同时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应许奉献之后会有祝福。弟兄姐妹们，这样一个奉献的生命是一个合乎圣经教导敬虔的生命。现在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接下来的经文，穷寡妇奉献了什么？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奉献什么呢？43章43节至44节的经文，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两节经文所表达寡妇的行为，与前面的38到40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我们看到了文士的贪婪和伪善这样的行为，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同时经文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完全的奉献。财主虽然奉献了许多许多的钱，可是这些不过只是这财主的一部分而已。穷寡妇把一切养生的，就是她所有的都奉献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侍奉上帝、信靠和奉献主耶稣的事情上，我们是有完全的奉献吗？也许有人会说，我没有收入，或者说我很贫穷，需要救济。这里我想劝勉你，只要你又愿意侍奉上帝，奉献心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奉献自己的心智，虽然你在金钱上无法学习操练奉献，你也可以借着祷告为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代祷，你这样持续不断地为教会肢体的代祷，也是在上帝的面前来学习操练过一个奉献的生命。其次，我们不要以为只要参加这样的聚会，奉献一些救济的事情，参与一些奉献救济的这样的事情，就好像是完成了一个责任。因为在罗马书12章1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也这样说道，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些经文它在表达什么意思呢？它和我们要奉献什么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这里的经文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恩赐，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机会，以及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时间，都可以拿出来奉献给上帝，并在这一切的奉献事情上来宣告上帝的荣耀。另外，我们要学习正确的看待奉献，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认为上帝对我们我们的这样管理钱财的心意，好像就是我们要过得越来越简朴不花钱的生活，将我们所有的这些积蓄奉献给教会啊，这就是一种奉献。但是这可能会让我们把奉献这件事情看得那么过于的简单。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十一奉献之外，你也可以使用金钱让你自己在生活的其他的场合来荣耀上帝呢？比如你可以把钱 用来支持宣教事工以及教会的购堂事工，也可以用来找一个修理工更换你自己家里坏了的马桶，而不是让自己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对付家中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你可以用这样换来的时间去安慰和鼓励教会里一位生活中出现问题的弟兄或姐妹，你也可以帮助一位正在与病魔抗争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关心一位曾经来过教会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荣耀上帝，明白奉献不只是在金钱这一个方面。总之，在整本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为奉献而舍己的例子，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穷寡妇把一切养生的都投入到奉献，另一个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在引言部分引用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到四节，贫穷的马其顿人超过自己的能力来奉献帮助其他人。我们从这些圣经当中里面的这些例子可以学习到，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蒙召的人是应该要来学习效仿基督，为拯救我们而舍己，甘心乐意在上帝的国度的事工中来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也要学会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奉献，有些人错误地以为如果自己的预算没有紧张到让自己心痛的地步，就是还没有达到舍己的奉献。有时这样的认为是对的，但不一定总是对的，因为基督徒要知道正当的积累财富它不是罪，但是当我们愿意将拥有的财富奉献出来放在上帝的祭坛上的时候，就是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方式之一。可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于有些人来说，最大的舍己可能就是在金钱上面这样的奉献， 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来说，最大的舍己可能是他要在时间上面的投入。不管怎么说，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应该愿意在时间、金钱、精力上来奉献自己，而不是自私的只为自己而活。说到底，我们应该在哪地方、哪些地方来做舍己呢？我想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舍己带来的这样的喜乐和奉献的生命。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服侍我们的救主以及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上帝必定会赐给我们喜乐和持续不断奉献的能力。前面的这些部分我们都谈到，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钱财，我们该在什么事情上面来奉献。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要如何过奉献的生活，我们该如何的奉献，如何奉献多少呢？旧约的圣经中确实有提到十一的奉献，这些奉献主要是给立位的祭司，可是新约中并没有明确的命令要奉献收入的多少。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到底应该奉献多少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奉献是敬拜的行为，是属灵的事情。其次，在圣经中对保罗而言，给多少与如何给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一分为二来思考的。他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指导目标。第一，自愿乐意的奉献，个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书，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上帝喜爱的。虽然这里没有明文规定到底要多少是需要奉献上的，但是这里至少给我们看到，基督徒决定为教会需要奉献多少是出于自己的心甘乐意，不是迫于压力而来的奉献。就像大卫·戈登他曾经说过，上帝喜爱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如果上帝还没有以福音使你心欢喜乐，让你觉得为其他圣徒奉献一些钱财是一件愉快的事，那你应该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再来奉献。第二，基督徒需要学习坚持一致的奉献。同样是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保罗这样的来教导我们，每逢七日的第一天，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收入抽一些出来留着。基督徒必须要建立起一种习惯，按照你的收入把一定的数目的工资分别出来，专门用来支持上帝国度的事工。虽然十分之一这个比例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强制性，但这个目标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圣经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雅各都很乐意用这种方式来奉献。不论你决定奉献多少，按照使徒约翰的教训，你应该保持一致，以星期为单位或者是以月为单位，保持一个规律，一个有规律的奉献。第三， 我们要按照主所赐给我们收入来奉献。尤其我们看到说，在保罗在刚才我念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6:2，他这里面有个强调说要按着自己的收入奉献金钱。换句话来说的话，我们的奉献应当是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收入要成为一个正比例。当上帝增加我们的收入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相应的来增加。总之，我们应当牢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也包括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工作、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机会、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都是他的。上帝让我们做他资产的管家，就像保罗所说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同样的，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提醒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扪心自问，我是否在上帝托付给我的一切事情上都忠心呢？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将来每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来交账。其次，也是提醒我们需要有智慧来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要落入到另一种试探中，把十一奉献看作好像是我们在地上给上帝交房租，好像完成一项任务似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理解本质上就是错误的。马太福音22:23，他这样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里的经文说明，基督徒在财务奉献的同时，强调不要把奉献变成一种机械式，成为去履行宗教的义务。这种律法主义的奉献方式是徒有金钱的外表，却没有了金钱的实意。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奉献是我们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知道我们不是宇宙的主宰，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上帝所领受的。所以我们需要在金钱上面来操练奉献，学习把自己的主权随着在金钱上面的这样的奉献完全的献给上帝。同样，保罗对马其顿人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奉献的称赞，回答了我们应该奉献多少这一个问题。基督徒就是要在奉献上来操练，来证明你对上帝的热心和忠心。今天的这几节经文中，主耶稣对那位穷寡妇献出自己所有这样的一个财富的穷寡妇的称赞，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主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想到他也必定向我们发出同样的挑战。路易斯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回答奉献的问题时，他说，要奉献到让你感到心痛的程度。弟兄姐妹们，在操练十一和购堂的奉献上面，也许我们内心还有很多的挣扎，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害怕和担心，就像我们家 也会担心孩子上大学的学费，我们夫妻的养老金，这些实际生活的问题。其次，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当我拿到教会的 offer 的时候啊，拿到这个聘用信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知道上帝垂听了我多年的祷告，另外一方面我问自己，两年我能做什么？也许可以带动一些教会的事工，但想要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十年以上。我在上帝的面前立志，如果他允许，我愿意陪伴大家走这一条漫长的道路。同样，我想勉励你们，上帝的恩典确实够我用的。最初我来美国只是想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没有想到我和师母信主，并奉献自己的后半辈来全时间的被主使用。当我在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经历了很多的内心的挣扎和信心的考验。然而上帝一直让我看到他是创造主，也是供应者。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把十一奉献看为上帝操练你们信心的功课，直到你们习惯这种超过自己现有奉献金额的做法。可是如果现在你在操练十一奉献没有信心，请你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喜悦的。你可以从生活当中最小的事情来操练自己在基督里的信心，比如不再抱怨自己现在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以一颗喜乐的心来操练自己，在基督里学习过知足的生活，以至于将来可以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中活出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之前我看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谈到一个小女孩幼年失去了母亲，她的父亲独自把她养大。当她长大后，有一次过圣诞节来临之前，这位女孩每次在吃完饭以后就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不像以前一样与她父亲坐下来聊天谈话。她父亲不知道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会这样，他心中感到难过和担忧。当每次他想问女儿的时候，他女儿就来去匆匆，也不回答。到了圣诞节那一天，他的女儿走到他的前面，手里拿着一个亲手编织的衣服，告诉父亲，这一个多月他来去匆匆，就是为了亲手来来编织这个衣服送给他。这位父亲听到他女儿的回答，流下了眼泪，对女儿说，我所要的不是这件礼物，而是女儿对他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最看重他儿女什么呢？他在乎你奉献金钱的多少吗？上帝借着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 我不从你家中取牛羊，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经文中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并不缺少什么，上帝不需要人献上食物才可以生存，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人若不明白钱财是有限的，也很难过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些改变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基督徒不再把钱财看为生命的中心，不再把钱财作为衡量自己成功和价值，不再把钱财看为自己所努力奋斗的目标，不再依靠钱财建立安全感，而是以基督作为自己生命的中心。我们现在是以生命的价值，而非身外财物的价值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以管家而非主人的这样的身份来支配钱财。因此，奉献是一个人对主耶稣全心全意的投靠，不再依靠自己或其他的物质，以及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由他来支配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今天的经文中帮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生命，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虽然这位穷寡妇只奉献了两个小钱，在人看来是微不足道，但是主耶稣称赞他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主耶稣是看重寡妇奉献的钱吗？当然不是。主耶稣在圣经中向我们给出的答案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6:19-21，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不要为自己积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吃好，来是有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个经文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如何来使用金钱，深刻地反映出我们心里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否把奉献当作是在上帝国度里面的投资呢？这投资不是为了在地上得到财富的回报，也不是为了在天上买一栋豪宅，而是为了福音得以传扬，上帝的子民得蒙建造，只等主再来。我们既然因着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善功得以称为被上帝天父来接纳为儿子，这样的身份也让我们真的饱尝到在上帝他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祝福。我们已经因着基督的恩惠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此我们应当在今天的时间，或者说在我们今生的这样时间里面，以属天的智慧来使用我们的钱财。 求圣灵帮助我们使用属天的智慧，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一切，经历在基督里面奉献的欢乐，用完全奉献的生命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属你的儿女应该要活出一个与世界不一样奉献的生命。虽然我们时常爱世界过于爱你，但是你因着基督向我们众人所行的恩惠怜悯我们，我们是本不配的，是你白白的恩典先临到我们。父啊，恳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继续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提醒并赐能力给我们活出与信仰相称完全奉献的生命。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阿们。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
大家请坐。下面是迎新的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崇拜？哎呦，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崇拜。谢谢的传道给我们传传今天的信息，奉献的生命。下面是感恩代祷的事项。首先是大家，请大家继续为郭信伟弟兄的化疗代祷。求神保守他们一家。再一个就是感谢神，在上个礼拜一4月14号，那个开刀医生切除了红英姊妹，右肺部上面一个良性结节。感谢神，求神继续保守文英姐妹的顺利康复。还昨天我们在教会在 Park 有一个野餐会，也办得很成功，纪念各位弟兄姐妹的摆上。这报告事项是我们在感恩节主日11月24号，我们会有受洗典礼，现在已经有两位青少年报名，求神纪念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怀的意念。然后如果有还有圣诞受洗的请继续向李永传道报名。我们教会的大思路今天有一些 update， 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些大事情。我有圣餐，有那个感恩节的聚餐，还有圣诞节，还有明年的几件大事情，我们会员知青会会员会员大会，还有新执事就职跟春节晚会的时间都已经初步定下来了，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最后就是今天在崇拜结束后，我们4:45还有示范练习，请大家也留步。下面把时间交给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音颂。
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